或许很多人不知道，在台湾第一湖泊日月潭附近，有两座紧紧相依的湖泊，被群山围绕着。其得天独厚的湖景，并不亚于日月潭。这里名叫九份二山，而那一大一小的湖泊，分别叫做社仔坑湖和韭菜湖，和九份二山的山峦相应，形成绝美的湖光山色，还被赋予了山中明珠的美名。但和美景形成对比的，却是背后那些灵异的传闻和悲痛的过去。大家好，我是希尔，欢迎收看本集的都市传说。今天这一集，就让我为大家介绍九份二山掩塞湖。上周三上午7:58，花莲外海发生了规模7.2地震，全台各地都感受到剧烈的摇晃，也造成了各地区灾情的发生。这也是继25年前的921大地震以来，台湾发生过规模最大的一起地震。而九份二山两个掩塞湖的形成，其实也和921大地震脱离不了关系。1999年9月21日凌晨1:47，一阵巨响让无数人从睡梦中被剧烈的摇晃惊醒，长达近2分钟的剧烈摇晃，造成全台大停电。当时的消息流通并不如现在快速，有许多人都是隔天一早起床才惊觉，全台各地多处都有惨重的灾情。这也是台湾自二战后最严重的自然灾害。据统计，死亡人数高达2455人，将近11万户房屋崩塌。地震规模 7.3， 相比4月3日的大地震，瑞士规模虽然仅高出了 0.1， 但灾情却严重许多。除了摇晃的时间差了将近一倍以外，还有一点就是4月3号大地震的震央位在花莲外海，而921大地震的震央则在台湾本岛南投县的吉吉镇，因此当年南投的灾情也最为惨重，县内10多个乡镇都受到了重创。其中位在吉吉镇北边的九份二山发生了大规模走山，山崩裂海拔下降了400公尺，当地原本盛产的水路养殖场瞬间化为一片黄土，将近300头水路和附近的14户人家全都被崩塌的土石堆掩埋，造成了39人罹难，有的房子甚至滑行了1公里远，坠落至山谷。地震2周后，各灾区的救难工作几乎都已经结束，而在九份二山上的挖土机仍在不停的挖掘，寻找了罹难者的遗体，整整持续了将近2个月，最终仍有22人尚未寻获。之后的半年，幸存的居民正在进行重建时，又意外地挖到了3名失踪者的遗体。而剩下19人依然长眠在地下。后来有专家计算，921大地震所释放的能量相当于46颗原子弹的威力，在一夜之间就改变了整个九份二山的地貌。因此地震发生时，也有不少人误以为九份二山的位置才是震央的所在。崩塌的土石阻断了溪流，也形成了数个大小不一的湖泊，其中最大的2个分别是社仔坑湖和韭菜湖。后来灾后重建委员会在2座湖边建立了九份二山地震纪念园区，记录着这段历史。园区就位在南投147县道旁的一条产业道路上。而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地震发生前本就存在的九份二山南投147县道，竟然和921大地震发生的时间点9月21日凌晨1:47有着诡异的巧合。除此之外，还像有一群年轻人相约到掩塞湖边戏水，本来还好好的，突然间有一名少年就莫名沉了下去，湖深不见底。当同伴们发现时，已经不知道过了多久，但那名少年却迟迟没有浮上水面。随后大家便报了警，警方随即派出了救难人员在湖边周围搜寻，想说少年会不会飘到了岸边，但却搜寻无果。最后是在湖底下找到，不过少年早已溺毙。更诡异的是，他的头埋在湖底的淤泥中，呈现头下脚上的姿势，就像是被某种力量插进了土里。这一幕也令救难人员感到不解。自此以后，九份二山就多了几分灵异的气息。据说地震后的几年，还曾有新闻台到湖边进行采访报道， 原本预计下午就要收工走人，但车子却莫名发不动。明明来之前都好好的，也都正常的开，但说坏就坏。一行人就这样被困在了山上，直到有名工作人员把先前准备好的香和金子拿出来祭拜，并祈求能平安下山。说也奇怪，拜完之后差不多过了五分钟，车子竟然能顺利发动了，大家也立刻跳上车直奔下山。2008年有一名叫赤鼠的网友在 PTT 的灵异版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回忆在他就读台大研究所时，大概是九二一大地震的两年后，当时正在念博士班的学长还一名老师，因为农委会的研究计划被派往九份二山掩晒湖进行生物调查。当天上午两人从北部出发，舟车劳顿地来到了掩晒湖边，此时已经下午了。两年过去，原本灾后的一片狼藉也渐渐恢复了生机，湖边美丽的湖景倒映着蓝色的天空，但湖底下依旧埋着当年那19名没被找到的罹难者。两人便先点了香祭拜，随后就拿出了两枚硬币开始保杯，询问是否能下水。但十几次下来，不是撤杯就是保杯，学长也渐渐失去了耐心，开始疯狂的保杯，反正也只是几率的问题，只要丢到醒杯就可以下水了。后来还真的给他丢到了一次醒杯，他便和老师穿上潜水装备潜入湖底。一到水面下，整个视线变得一片漆黑，能见度极低，即使开了手电筒也一样伸手不见五指。两人就这样在水底待了一阵子，什么鱼都没有看到便上了岸。而说也奇怪，明明感觉只在水下待了十几分钟，上来却已经过了一小时。当时已经傍晚，天色也逐渐暗了，两人赶紧收拾装备驾车离开。但两人渐渐发现有些不对劲，稍早开过来时，明明只有一条路能通到湖边，但不知为何他们开了许久一直绕回到湖边，就像是某种结界把他们困在这里。他们也渐渐感到不安，心里不断地念着，对不起，打扰到你们了，是我们不对，请让我们回家吧，可依然找不到回家的路。后来他们过了一个弯后，看见一个骑着三轮车的老伯，他们立刻摇下车窗向老伯问路。老伯很是惊讶，你们怎么会在这里？这里很阴，通常下午三点就不会有人来了。这个说来话长，我是上山来喂鹿的，而且我的家人就是地震在这往生的，所以我不会觉得可怕。随后老伯骑着三轮车在前面为他们带路，可奇怪的是过了两个弯后，老伯就突然消失不见，但前方根本就没有别条路了，老伯会跑去哪？但两人根本没有心思想那么多，便继续顺着路开。这一次他们终于顺利的开下山，离开了掩晒湖，来到民宅区看到了人影后，两人才总算安心了点。不过车子却突然熄火，停在一间庙前。两人讨论了一番，好吧，今天实在太衰了，一下鬼打墙，一下又车抛锚，不如就去庙里拜个拜，顺便收个金吧。没想到一进到庙里什么话都还没说，庙公一看到两人便开口说道，你们两个乱跑去哪？人家不给你们去还不听。两人面有难色地说道，我们也是为了做调查，也没有办法，要不是土地公好心带你们走，你们两个现在说不定还下不了山嘞。两人顿时惊呆了，原来刚刚那个骑三轮车的老伯竟然是土地公。庙公帮两人收完金后嘱咐道，下次要去那边要早点离开，最晚三点就要走了，还有空记得买一些金纸，去那里的土地公庙拜一下。就这样差不多半小时过去，两人再度回到车上尝试发车，不知为何从庙里出来后钥匙一转就立刻发动了。一周之后他们又再次来到九份二山，这一次他们一早九点就到湖边了，还卖了两大袋的金纸。两人先烧金纸祭拜，随后一样开始保杯请示，这一次直接连丢三次醒杯，两人就顺利的下水调查。虽然当时是夏天，但湖水的温度却非常的冰冷，在20度以下，什么鱼类和生物都没有看见。虽然一样没有调查到什么东西， 但这一次都非常的顺利。下山前，他们也不忘到土地公庙祭拜，感谢土地公上次救了两人。而这间土地公庙也十分神奇，原本位在半山腰上，在地震发生时向溪谷滑落约1500公尺后停在了堰塞湖边，而里头土地公像却奇迹似的毫发无损。后来村民便于县址修建，继续供奉着土地公。921大地震距今已经过了近25年，经过好几个春夏秋冬，九份二山也从一片光秃秃的黄土山成了郁郁葱葱的山林。后人在堰塞湖边立了一块巨大的石碑，上头刻着九份二山那39名在地震中的罹难者们，包括那19名失踪者。地震当年有罹难者家属在面对记者采访时说，地震发生时大家都在睡觉，说不定他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就在睡梦中死去了，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离开了人间。或许那些罹难者们现在只是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在九份二山守护着这块土地。